弟兄姐妹晚安。你拿到我们讲义没有？如果你的讲义是没有订起来，你可以去换一份有订起来的。我们那个机器有点调皮，有几份没有订。我们一共有三章六页的讲义，我们用四次的时间讲一个大的主题，就是生老病死。我们每一次讲一个，今天我们讲死。今天是因为过年，还是因为大家不喜欢这个题目，来的人比较少。你弄错了，这是这四个题目里面最棒的题目，是这个四个题目里面最荣耀的题目，最有力量的题目。因为这个过了以后，所有的那些都可以不要有了，就进到永恒的荣耀、永恒的生命里面。死亡是生的门。我们站在这边的人称那个叫死的门，站在那边的人称那个叫生的门，你知道吗？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时间是用来做服事的训练。我很希望弟兄姊妹明白平常怎么样装备自己。有的人他们可以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的好像听啊听一些东西，总是没有真正的听进去里面。我发现有一些人他们可以在聚会里面从很年轻，也许在读书的时候就开始聚会。我们在聚会里面你很不容易参加超过两次聚会没有听到一点有关于比方家庭的教导，你很不容易这样，这个是我可以确定告诉你的。在我们的教会你很不容易连续参加两次聚会完全没有听到有关家庭的教导。可是呢，常常有弟兄姊妹等到有一天他结婚有了孩子，他们觉得他们对如何教养孩子一无所知，这是很奇怪的事。我知道那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听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 pass 过去，那不是我的需要，我现在没有孩子，我也还没有结婚。可是你知道摩西跟神的百姓很重要的差别就在这里，神的百姓一次又一次的经验神，他们没有从那里面学习法则，他们没有存记在心里面，所以下一次遇见一个状况，他们不会应用他们从神学到的神做事的法则，他们就发怨言。可是摩西跟他们不同，不是因为他比较聪明，而是因为他会学习。尤其在还没有遇见的时候他们就会学习。如果你称这个叫比较聪明，我完全同意，我觉得这是更好的聪明的定义。所以聪明有相当一部分不完全是天生的，我觉得，而是我们学习的度量，我们有没有很想学习。我的沙漠学校的神学生，有的人他们可以在我们上我的课，每一届我一定要教他们怎么样主持婚礼，怎么样主持丧礼，而且我都很强调的讲，因为我有很多经验，我有很丰富的经验，没有那么多人像我有这么丰富的经验。可是我的学生有的人毕业的几年以后第一次需要主持丧礼或者婚礼，打电话来问我的时候，他们几乎一无所知，他们连讲义都掉了，因为还用不着。我盼望你不要这样。好，我们在这里教导的东西，你如果平常就留意听，你会有一天用得着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得着，对不对？你不是每一次去服侍一个人他说家里有丧事，当然不是。可是等到你遇见的时候你怎么办？我告诉你，我们中间会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平常也听我们讲，等到真的自己家里遇见的时候，他真的毫无概念了。毫无概念的结果，你可能错失许多你的家可以蒙福的机会，你知道吗？因为你可能面对家里有一个丧事，你在第一时间你没有一个正确的反应，那个时候你就是要找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稍微迟一点。可是其实我愿意找我们可能还好一点，可是有一些人连想到找我们都没有， 等到错误已经铸成，我的意思是说已经跟家人搞出一些大问题来了，再来找我们再补那个，很不容易。他不晓得他因为一件丧事本来可以使他家人信主的路跨前很多步，他却使他退后很多步，你知道吗？很，我们中间不时的会发生像这样的事，这都是我们平常没有留意我们所学的东西啊。所以你知道我这四次讲生老病死其实是一个神学的课程，你知道吗？你并不容易从哪一本书或者哪一个讲台啊，专门听到有关生老病死像这样集结起来来讲的，有这样的书，但是你不一定很有机会去读到。一般我们的讲台，我自己的讲台，我也不会专门讲这个，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场合里面讲。未来我们还有一些专有的题目，我们早期有一些侍奉的训练，看起来好像比较实际一点，就是告诉你说你怎么样关心人，怎么样面对一个情况，你怎么做招待，像这些东西。可是其实我们现在讲的这些是很重要的根基，你有这些东西，你去关心人或什么，你会更知道怎么样做得更老练。而这些东西早期也许我告诉你一些东西，你很快可以学习到某一个程度，现在我们讲的这些题目，你就会发现你的学习在你身上好像服侍别人能够服侍得更好的那个进步好像没那么快，可是那是扎实的东西，你懂那意思吗？你会有真正的有一些根基，那个根基是整个的知识，还有甚至你的自然的反应，你遇见事情的时候你的观念是怎么样的。那我们盼望这些课程对大家有这些帮助。如果你听我这样讲你觉得说前三次虽然我也来听了好像没有听成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们都有录音带，你也许你应该再去回头再去不一定听录音带，至少我们有讲义，你回头再去看一看可能也会有帮助。就是我盼望大家能够这样，因为像今天这个死这个题目我写了六页，我不知道，如果假设你还没有看过这个，我请你对于死你有什么认识，讲你能讲多少话呢？我这些也不是我发明的，我们也累积经验还有从别人的东西这样。那可是你如果看你就会发现哎，有很多东西很有意思，对不对？而且你会对我们真理的认识会有帮助哈。我盼望对你是这样。我这里引用了一部分的圣经的经文，这个并不是讲到死，圣经的所有的经文当然不是，圣经有很多经文讲到死，而且死是上帝救赎的福音里面很要紧的一个点。你如果没有充分的完满的认识基督的死的含义，那么你对于我们永恒的生命的那种把握就不会更完满，你知道吗？在基督教的福音里面，基督的死跟我们的永生有绝对的关系，而且有 完全的关系。这个从死到生的这一件事情蕴含在大自然的法则里面，也蕴含在有一些诗人的诗词里面，可在实际生活当中很多人并不认识这个。但是基督所带给我们的从死到生的这一件事情，只有基督才第一次使人类中间有一个很客观很扎实的很完满的让我们看见死到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弄清楚的，所以你对死有更完全的认识，可能你才会对生有更完全的认识。圣经讲到死的时候，也许这一个龙盖刮一切的一句经文就是我放的第一句经文，这是我出信主不久就会背的经文，希伯来书9:27，他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跟我读一遍，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死是每个人都遇见的，我这里写除了以诺跟以利亚以外，也许还有人像他们一样没有经过死，只是没有记载下来而已。可是我想这个并不影响这一句话的真实性。 有一个英国作家说，死亡使高贵者与卑贱者一律平等，这是我们大家都同意的。你问怎么样的一个人在世上怎么样，非常的非常的有名望，非常有成就，非常的享福，你跟另外一个不是这样的人都一样要面对死亡，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可是多半的人都避讳死亡。我在这里，你有没有曾经像我一样想一想，曾经有多少的话来讲到死亡？中国人有很多话讲到死亡。我没有去找别人，我猜如果我找诸位一个一个找，我可能还会收集更多的。你看这里，我们比较不会轻易的跟一个人说啊，他昨天死了，好、哦、奇怪哦，死就死，死是很实在的事情。可是我们通常都说他去世了，对不对？好、哦，你现在看我们在周报，如果报告说某某人，过去这个礼拜二死在医院，你好像觉得好像啊横死一样、哦。可是我们都会讲的比较文雅一点，他去世啦、啊，我们觉得逝世好像还更加的文雅一点哈、哦。啊，我们说他已故哈、啊，他病故。我们说病死，病死就病死，病故啊。台湾人这个比较，台湾人讲说没地了呀，不在了。嗯，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外甥廖彦哲还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带他去我的好朋友王春布牧师的家。王春布牧师的爸爸是有名的作家跟画家王澜，他爸爸刚好不在家。那个廖彦哲从小就很聪明，很灵巧，也会讲话。那讲话有啊，王春布就很喜欢他哦，就说：“哎呀，如果我爸爸在的话，一定也会很喜欢你。”然后我那个外甥啊，他真的很灵巧，他马上就收起他那个调皮的样子，立刻就严肃起来。他说：“王叔叔，你爸爸那个啦。王叔父”王叔父就大笑，他说：“不是啦，他只是不在台湾而已。”可是连那么小孩都知道不在了的意思，包括了死的意思哈。台湾人也很喜欢说回去了，邓启啊。有时候我传一份意见，人家这样说的，我就问他说：“啊，这边邓启德。”那回去哪里？真的有把握你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吗？走了，还有说没有了，这个比较是台语了哈。无去啊，好、哦，我们台湾人说无去啊。啊、哦，其实中国话有这样的话：人死如灯灭。但是那事实上，多半的人并不相信这一件事，对不对？我记得我父亲去世的那天早上，我妈妈打电话给我们，她用的是下面这个字眼，她说：“你爸爸，倒下去了。”她用台语讲，所以他们有各种词可以用啊。粗鲁一点的人说：“完蛋了。”基督徒比较喜欢说：“他离世啊，辞世啊，被主接去啊。”离世表示说他是离开这个世界，他要另外一个地方去啊。英文的说法多半比较属灵一点，因为英文讲英文的世界是基督教世界。Passed away 这个比较是只是一般的去世的意思而已。Homegoing 这个就是回家。When to be with the Lord 这个就是很属灵的，就是去与主同在。The Lord called him home， 主呼召他回家。Answer the call to higher service， 这个更属灵一点。这个通常是讲我们牧师死掉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在地上已经有很多服事，有一天被主呼召去做更高的服事。Slip away to be with Jesus， 这个比较文雅一点，像诗句一样，是他滑向永恒了，滑到主那里去。有的人死真的是你会觉得像 slip away， 因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很安详，就像雅各一样，该交代的事交代完了，圣经说他就回到床上，把脚带收在床上，眼睛闭上，就被主接去，就是这样。一直到今天，有一些神的圣徒是这样死的。Enter into eternal glory， 进入永恒的荣耀，进入他的主的永恒的喜乐。下面这句话是这样，后面这个话也很诗意哈。 changed her address from Taipei to heaven. 她的地址从台北换到天堂去了。我再给你写墓志铭，你希望将来你死用哪一个字眼，你可以把它圈起来，你可以预先留在你的遗嘱里面告诉我们要怎么写。 我觉得这个蛮好的，把它住址从士林迁到天堂去了。你不觉得这个蛮好的吗？ Enter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 进到王的同在里面。后面就是近代的人讲 terminated， 叫终结啦，魔鬼终结者就用这个词，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光这个死的那个词就已经蛮造就人了？有没有？你有没有已经选到一个你比较中意的写法？那些英文，所以英文都可以翻译成中文，什么什么什么叫什么？你喜欢完蛋了，好吧？我会跟你女儿讲，替你记得。英国C.S. Lewis 路易斯说，这里讲的都是在形容每一个人都遇见死。他说，战争并没有增添死亡。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奇怪哈，我们都说战争使很多人死去。他说，因为每一代的死亡率都是100%，也就是你不是因为战争死，也还是会死啦。所以战争也许使某一些人早一点死，可是他并没有增加死亡率。这些都有点哲学意味的写法了哈。那个肖伯纳是比较喜欢讲一些 语不惊人誓不休的话，就是不让人笑。他说死亡的统计数字非常吓人，每一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死亡。你们知道是这个 Epicurus 这个伊壁鸠鲁，圣经提过他，圣经在使徒行传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伊壁鸠鲁。你读一点希腊哲学，会读到他的名字。他是属于享乐主义的，对不对？他刚好跟那个 Stoic， 就是斯多亚学派哈。斯多亚学派，我们圣经翻译叫什么？就叫斯多亚。刚好有点对立的哈。这伊壁鸠鲁学派，他因为他是享乐主义，所以他有那种很乐观的态度哈。他说死亡这个最可怕的恶魔不过尔尔，因为只要我们一天活着，死就还没有临到，等到他真的临到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了。所以确实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死，对不对？可是我很喜欢印第安人这个俗语，这是最近你有时候在周报还是有一些地方我写过的一句话，是不是？他说印第安人说，人一出生众人都欢乐，只有他在哀啼。小孩子一生下来就哭，很少看到小孩子生下来就笑，对不对？他一定是哭开头的，可是旁边人都欢欣喜乐哈。如果你好好的活在世上，有一天你死的时候，就众人哀啼，你一个人欢乐。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更能够这样讲，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后面我列了三句圣经里面的话，希伯来书2:14-15，我们来读：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很喜欢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就是魔鬼有一个大口袋，死亡的口袋，历史界所有的人都被装进去，无论谁都被装进去，没有例外的。有一天他犯了一个 巨大的错误，就是把神的儿子也装进去。可是圣经说死亡原不能拘禁他，他是生命的主。当主复活的时候，离开那个口袋的时候，他顺手把钥匙拿走了，对不对？所以这里说他掌魔鬼是掌死权的，可是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已经不是了。那时候原来他是掌死权的，现在在启示录里面说我们的主手上拿了什么？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不止死亡，你想到阴间，阴间的感觉，你想阴间谁管你的？阎罗王、明罗斯， 弥罗斯是西方的说法，是但丁神曲里面的话。很抱歉，都不是。现在死亡谁掌管的？阴间谁掌管？我们的主，因为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一定要相信这个。我们其实如果不怕死，就什么都不怕了，可以这样说。所以在这里把救恩总结为说，他要救我们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如果你对死有更真切的认识，你就会同意说，不怕死就不怕任何东西了，最多死嘛，你怕的东西最多死嘛。后面这句话是以赛亚书25:8的话，可是哥林多前书15:54，直接或者间接引用了他。我们来读，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可是我很喜欢，我这一次在预备这个，我特别想到罗马书14:7-9的话。这里的话，我觉得把它应用在我们今天讲这个题目也很有意思。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这是基督徒比较多想到的。你有没有想过后面这句话？说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这句话很霸道，把所有的人都包括进去。你不是活人就死人嘛？你不是死人就活人嘛？他就是主啦，他是活人死人的主。我给死亡下一些定义，这些多半是别人下的。圣经讲到死亡，有身体的死亡跟灵性的死亡两方面。身体的死亡，圣经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讲，今天的医学不会用这种话来讲，可是圣经用这样的话来讲。可是我觉得圣经这个话比大家在那里分辨许多的事情好多了，就是灵魂跟身子分离就叫死亡，因为圣经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当然医学上需要判断死亡，是因为有许多伦理上的问题，有许多法律的问题，你知道吗？而灵魂的死亡，圣经并没有，好像没有很直接的一句话给它定义。可是大致上我们读圣经综合起来，我们可以下这个定义，就是人跟神隔绝，就是灵性的死亡，灵性的死亡。所以亚当跟夏娃违背神之后，身体还活的一段时间，灵性已经怎么样死亡。也许这是主所说的话的第一方面的意思，主对亚当夏娃说，你吃的那日必定死。可是我们都知道他又活了许多年，可是还是对的，讲到灵性的死亡是对的，讲到总有一天要死，身体要死也是对的。唯物主义的人认为死亡就是完全的消灭，人死如灯灭，就是因为他们以为世界就只有物质，其实全世界只有很少很少很少数的人认为是这样。印度教徒、佛教徒有的他们的观念比较容易想到轮回的观念，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轮回再生。有一些医生同意这些定义，一个是临床死亡，一个是确实死亡。临床的死亡是指一个人心脏停止跳动，不能量出血压等等啊。可是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一般看到这个我们就说他死了，可是医学上他们就要把它确认一下，要确实死亡。而现在比较多的医生会强调是要脑死才是死，可是因为以前的没有办法有那种脑波仪器哈，所以他要从外面来看。所以以现在的观点，可能我们就会回顾，就会觉得古代可能有一些人把一些也许还会活过来的人就当作死了，但是大概不至于把他活埋了，因为不会一个人一死了一个把他埋下去嘛，好，顶多只是没有继续医疗他而已。可是这个脑死也一样，蛮有争议的哈。我下面写的是大概不见得是所有医生都同意的，可是至少有一些蛮专家他们列的这样哈。他说不能接收外界的事物，毫无反应，没有活动或者呼吸，没有反射动作，脑电波成一直线，他们说这是脑死。可是你知道连这样判断有时候引起法律纠纷。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人他要心脏移植，那他得到心脏的那个人是刚刚发生一个意外 被一群暴徒杀了的一个人。那他们把那个被杀的那个人应该算死了哈，到医院，他们给他加上维持生命的那些呼吸器啊，所有这些，所以让他维持心脏还在跳动。好，然后才开刀取出心脏给那个移植。可是那个后来那几个暴徒杀他的几个暴徒被抓，那几个暴徒显然蛮有科学知识的，也有法律常识，他们就否定这一件事。他说，至少否定，他们不能否定他杀那个人，但他否定了我们没有把他杀死。他说我们没有把他杀死，因为他最后杀死他的是那些医生。你知道我意思吗？特别是因为当那个被杀的人送到医院的时候，在那群医生里面，不是每一个人都完全同意他已经脑死，其实就是完全同意那个人要告他，不一定会胜诉了，但是听起来也很吊诡，对不对？你了解那意思吗？所以 我举这个比较有点奇特的例子，要说明为什么医生要啰啰嗦嗦的，要那么钻牛角尖似的，要管什么脑死或者什么，就是因为有时候会有这种问题。人类设立法律要解决问题，有的时候法律就会有这种让人可以去钻营的那些东西哈。所以当然我们喜欢说身体没有灵魂就是死了，很简单，但是我们也不敢说这个世界上的人需要确定这些是无聊的，当然也不是，他们确实有需要面对的地方。那当然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不太会碰到太多这个，我们想到别的方面会更有益处。像我最后提到的这个大题里面，我说对基督徒而言，我很喜欢这个说法，我经常在人家的追思礼拜提到这个说法，就是 Billy Graham 格里汉博士他写的书里面提到的一个例子。有一个牧师，他太太三十几岁的时候，他太太去世了，那他开着车子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去参加丧礼，在路上他们都很难过，他看见他的孩子很难过的望着窗外，车窗外，他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们。刚好他们经过一辆大卡车的旁边，太阳从那边照过来，那个大卡车影子就照在他们的车上，他忽然有一个亮光，他就跟孩子讲说，妈妈就问他们说，我们被这个影子压过去跟被车子压过去不一样，对不对？他还是说不一样。他说妈妈不是被死亡压过去，不是被死亡的卡车压过去，只是被死亡的影子压过去而已。那这个话当然有一句圣经的话可以来相配，就是大卫说，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是不是？当然那里大卫也许本来不是在讲这个，可是那个话本来就是 The shadow of death， 就是死亡的阴影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想法蛮好的，我们基督徒死只是被死亡的阴影压过去，不是被死亡的本身压过去。我下面一个大题目就是关于安享天年，这个我们值得思想，因为我们常常遇见这一类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既然知道每一个人都会死，我们刚刚已经表明过这一件事，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还是常常遇见有亲人有好朋友死了，我们还是非常的难过？常常跟时间有关，我们会觉得比方他们不该这个时候死，他们那么年轻，还有小孩，或者他本身就是还是个孩子，或者类似这样。当然不是说一个人年纪大我们就不难过，不见得，对不对？有的人他们的长辈活到九十几岁去世的时候，他们还是很难过。那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活到九十几岁能够让他的儿孙因为他去世还是非常难过，这个其实蛮好的哈，你懂我的意思吗？表示这个人就是活到很大的年纪，并不是被儿孙所讨厌的，或者觉得说他也差不多该死了，而是他们 他们想到这个人，会觉得失去他是一个损失。嗯，所以我在这里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我们活到几岁可以叫安享天年？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一个人活到八十几岁，我们就说他是安享天年。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这样就觉得，那个时候应该当作喜事来办。所以如果教会有人是八十几岁以上才去世，我们甚至在他的丧礼的节目单上面用红色来印。其实不见得要这样，你知道吗？我的意思是说，有的人就是活到八九十岁，他们不一定安享天年，要看他们一生怎么活着。可是也许有的人他们很年轻就死，却能够蛮正确的说他们安享天年。天年的意思我想就是上帝觉得他够了嘛，对不对？活到几岁才叫安享天年，才能叫自己或者旁边的人不觉得遗憾呢？我们提到一个夭折，英年早逝，就是觉得好像他也不应该死啊。这里提到有一位英国的神学家说，人死亡的完美时刻就是他知道了有关生命的一切，那个时候他会选择那个时候死，不选别的，意思就是他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应该死的时候了，就是够了。其实孔老夫子讲过类似的话了哈，朝闻道夕死可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真的觉得他闻到了。可是我们确实看过有一些人就是很年幼死，却仍然让人觉得很得到安慰，没有觉得说是一个太不满足的事情。我在这里写了一些例子哈，可是这些讲义上的例子我不多讲，可是我要给大家讲到读到两三个别的例子。我在讲义最后介绍大家几本书，那个不是只有这些书啦，但是我觉得这几本书都蛮好的。有一本书才出版不是太久，叫《爱者无惧》，雅歌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有一些内容蛮好的，我这个讲义有一点点内容引自这里面的话。我特别喜欢的是葛培里或者格里汉的不同的翻译哈，这个大布道家 Billy Graham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Facing Death and the Life After， 我们中文字把它翻译作如何面对死亡，原来他的书名是面对死亡以及之后的生命。我觉得他的人家名字比较完整一点，我们只提到面对死亡，他原来说面对死亡以及之后的生命这是我至少 我所看过有关死亡讲的最全备，引用圣经也有各方面的例子，也把许多层面都提到的，我觉得最好的书之一了。如果你们想对这一方面都有认识，这本书蛮好。我的讲义里面有不少的内容引自这一本书，近新卫出版的。可是我现在讲的故事从另外一本书来，很多年前我读到这本书也很喜欢，这是一个医生写的《天堂之窗》。他是一个儿科的医生，一个女医师。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医院是一个愁云惨雾的地方。可是他工作几年以后，他完全改变他的看法。他说那里是天堂的窗户。虽然他有的时候需要流泪，看见一些很小的小孩受苦，可是因为他看过许多非常美的例子，当然那是因为他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所以有许多孩子他们活在有福音有圣经背景的环境，有的时候甚至有可能他父母并不是基督徒，但是因为他活在基督教世界，所以他的整个的宗教观是圣经里面的宗教观。就是这样，神也有机会对这些孩子说话，有的是一个敬虔的家庭，有的并不是。有一个小女孩叫安娜，她得白血病，从两三岁得白血病到患病五年，现在的白血病很多都可以得医治，可是这是许多年前。她七岁那一年去世，她去世之前她用尽最后的力气从病床上坐起来说，天使他们好美啊，妈咪你看见了吗？你听见他们唱歌吗？我从来没听过这么好听的歌。然后躺回床上就离世了。 这个医生就是看过许多像这样的例子，所以他知道即使孩子那么小去世让我们难过，但是并不是没有盼望的。另外一个例子是一个唐氏症的小孩，他不但唐氏症又得了癌症，后来最后一次的复发化疗也没有办法减轻他的病痛，他们全家人就带着这个孩子去探望祖父母，等一下要看最后一面他们的祖父母一直没有办法接受说他的儿子生了一个这样的低能儿，他们以前老一代的观念认为那好像是一个咒诅之类的现在我们已经更多人改变这种看法，称他们为喜憨儿可是那个时代是这样，就是现在这个时代我想还是有人是这样的可他们特别带那个孩子去看那个祖父母，没有想到那个孩子叫 Donnie， 他才七岁而已，他爬到祖母的膝盖上面，他说奶奶我就要跟耶稣在一起了，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教导他这些事，没有一个人跟他讲过这句话，而且他是一个唐氏症的孩子，应该是非常的智力很低的我想这个让他们得安慰，而且改变了他的祖父母的观念。有另外一个倒是一个近前的家庭，他的女儿8岁的时候夭折，他们后来做见证说他的女儿显然是神差来的小宣教士，他说我们这些家人从他学习很多，他说有一次他的女儿告诉他们说他刚刚默默地做了一个美妙的祷告，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妈妈你们知道神在我心里面说什么吗，他说是的，你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然后那个才8岁的小女孩说世界上没有东西，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打断我的心与神的心相连，一个8岁女孩可以这样讲我再读一个就好，这是一个白血病的小男孩他有一次在发作之后很奇迹的渐渐好转起来，几个礼拜以后他忽然没头没脑的跟他妈妈讲一句话，他说他要我，他妈妈听了就很害怕，他妈妈我想不是对信仰不是那么深入的人，他就鼓起勇气问他说你是指神吗，他就很确定的点点头，他妈妈就问他说上帝是不是在梦里面对你说话，他说不是，我祷告的时候上帝对我说的，说你祷告的时候他说我祷告就听到上帝的声音，他说你害怕吗，他说不会我很安详，过了几个礼拜他又讲，他说我还不想死，他又讲到他的小弟才3岁叫 Gary， 那 Gary 才3岁太小了不能明白，我跟每一个兄弟都谈过让他们有预备这样就没事了，我可以留一封信给 Gary 给他的3岁的小弟弟，可是那不一样，如果我再多活一年他大一点我就可以跟他解释他也会明白，3岁实在太小了，以后他刚刚好又活一年，所以这些都是不是太独特的例子，弟兄姊妹你相信我，我们也有时候会碰到像这样的事，也许你也碰到过，光看这些你会看见上帝在小孩子心里面是非常实际的事情，我常常这样讲说小孩子天生都是认识上帝的，至少他们有上帝的观念，无神论都是后来教育出来的，没有一个小孩子生下来是无神论的，我在这里录了一封信，是我在美国的一个好朋友，以前我们也为他祷告过，他那个儿子13岁的时候因为车祸变成有点像植物人一样在床上7年，他去年年底圣诞节前刚刚去世，他13岁出世之前的几天在母亲生日的时候给他妈妈写了 一首美妙感人的诗，我没有把那个诗录出来，你很难想象一个13岁的孩子可以写那么漂亮的诗，可是里面提到他妈妈即使经过很大的苦难 也能够坚忍。所以后来这一句话对他妈妈有很大的安慰。比那个更早，他11岁的时候，他的外公受洗，他写了一封信给他。你如果读这封信，你实在很难相信这是一个11岁的男孩写的，这是他爸爸翻译的啦，里面也许稍微修饰，可是我看过他的英文的原文，没有太多的修饰，他差不多就是这样写的。也许我们每一个明天每一个受洗的人都应该给他一封像这样的信。我想我做牧师也不见得写得比这个孩子写得好，所以我让大家想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安享天年。我们会经常有机会遇见有一些人，他们也许是中年去世，也许是壮年去世，就年轻甚至小孩的时候去世，甚至有的刚出生就夭折，甚至有的在母腹里面就没有生出来。可是我越来越不用他活了多少年日来判断他是不是活够了。人的生命啊，神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让他有真实的意义，而且那个意义是永恒的意义。就像我们引用的那段圣经，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活是为主而活。你有没有想过，包括那个你看起来好像没有安享天年的夭折的那种死法，也可以是为主而死。如果我们这个人是为主而活的话，后面我提到关于立遗嘱，这是很实际的事情。我常常觉得，如果我们都不要等到说觉得好像快要死了的时候才立遗嘱多好。我觉得我们能够现在就立个遗嘱很好，如果你还没有立过遗嘱。有的人就是基督徒，有的时候他们也很不愿意，他们不愿意想到这个，他们觉得想到这个好像会是会折寿似的哈。有的人就是成为基督徒许多年，还有一点迷信，或者说有一点在这一方面有一点怕啊。我知道我们要尽量讲信心的话，可是我们一定不要怕提到死，我觉得，因为死亡的钥匙在主的手中。如果你认识死亡是生之门的话，当然我们不是整天想要死了哈，可是我们应该不要怕这个。而且我们立遗嘱哈，其实有很多好处，对于遗留下来的人有很大的好处。那不要说，可是我还年轻，我不会走，你怎么知道？就像我们常常提到的英文的一句话说 ：“An old man must die, a young man may die。”一个老人迟早会死了哈，可是一个年轻人也有可能会死，对不对？我们都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时候临到哪一个人。那我们不完全因为这样，而是因为当我们立一个遗嘱的时候，会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造就。那这个你必须先明白我讲的遗嘱什么意思。我们东方人立遗嘱几乎千篇一律，只想到一件事，就是财产要分给谁。可是西方基督教世界他们不一样，但是很可惜，像格里汉在讲的，他说现在连在西方常常遗嘱也变成只是在讲到财产的分配而已，他的遗物的分配。他说早期并不是这样，他讲的是一些还更多有金钱的人的时代。所以他提到那个美国独立宣言草拟人这个 Patrick Henry 的遗嘱，你读过这个的对不对？他意思说我如果没有把这个耶稣基督的信仰遗留给他们的话，那他们就是一无所有。可是如果我把耶稣基督的信仰给他们，即使他们我没有留别的钱财财物给他们，他们仍然是富足的。那我如果期待你写遗嘱是要写像这样的事。1997年，我曾经因着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他 虽然生病许多年，可是在一个完全没有人预料到，连他自己也没预料到情况，有去开一个不算太大的刀，开完刀因为感染就在加护病房，动也不能动，不能讲话，住了一个月就去世了。去世的时候离他40岁生日还有2个月。最让他家人难过的其中一件事是他没有留下任何的遗言，因为大家并没有预料他要死，所以那一个月如果能够把他呼吸器的纸拿掉，或者让他有机会写或者怎么样表达一下话也好。所以那个以后我就把已经好几年的一个想法诉诸行动，我就要全教会都来写遗嘱。我猜那个时候并没有每一个人都写，因为我知道有的人他们觉得写遗嘱好像在咒自己，咒诅自己生命要早一点死一样。可是我写的那个表格里面主要不是那些事情。那我这一次我稍微修正一下，我在讲义的第3页提到8个点。如果你将要离世，回顾你的一生，你有什么觉得欣慰的事？我觉得我们这样来想很好，你知道吗？如果你即将离世，回顾一生，有什么遗憾的事，有什么未尽的事？你写完了，可能就可以对自己说，幸亏我还没死，还有机会。第3，你对你的配偶、孩子或者其他亲人有什么话要说？第四是比较普通的关于遗产。第5，也是普通交代的事。这个第5点蛮重要的。你有没有一些只有你才知道的一些东西、事情，你交代一下，才不会留烂摊子给别人嘛？对吗？我负担教会的责任，虽然我多半的教会的事情都会有别人知道，不是只有我知道。我还是很多年前我就写了遗嘱，其中很重要的是交代教会的一些事情、一些东西。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去 update 去更新那个内容，我放在电脑里面。你如果开那个档案，第一页会写说请不要看这个档案，除非曹牧师已经死了。第6，关于你的丧礼，你预先有一些交代，我觉得很好，对不对？把它写下来。有的人没有这个问题，他儿孙都会同心合意的，有的不见得。你预先写下来蛮好的。现在有一些牧师流行把自己的，因为现在很方便，把自己录下自己的讲道整个的 video 录成 VCD， 要在自己的丧礼播放。我说那有点没道德，害我们这些活着的牧师没事做。连牧师们都自己在自己丧礼上面，我开玩笑的。张茂松牧师说，他因为常常一段时间常常到中国大陆去，去做培训，他常常预备好要为主殉道，所以他很早就把他的丧礼安排好，而且预先录了 video 要在他丧礼上播放。第7，简述你的信仰历程以及上帝在你一生中所施的恩惠。第8，表达你对上帝、对永生的渴慕与期待。你不觉得写一写这个蛮好的吗？也许我最近应该再发这个东西给弟兄姊妹写。我记得1997年我给大家写的时候，我把它分成两部分，一半是你私人的，另外一半是比较讲到信仰这些。我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把另外一半 copy 一份给我。全教会只有3个人交，一个是傅雅慧，他非常的忠心，另外2位是我爸跟我妈妈，其他都没有人交。可是我觉得那个很好，也因为这样，所以很少有人像我父亲有这个福气，在他的追思礼拜上面，我们给他的纪念特刊上面有他自己写的遗嘱。而且写的，我讲的不是关于产业这些，而是关于永生的事情。我想叫全教会写也有好处，因为你如果 告诉年长的说你们需要写遗嘱好像不太好，事实上也不对，因为我们都需要。有一些人是在很特别的情况底下留下遗言的，我刚刚读这个天堂之窗这个小朋友的话，有的就像这样，对不对？有的时候他们讲的一简单的一两句话，一方面叫遗嘱得到安慰，另外一方面很造就人哦，让我们对于永生有一种更真实的一种感受。这些都不是一种，不是一种营造出来的气氛，不是的，是顶真实的事情。尤其在那些并没有什么心机的小孩子身上发生的时候。那第三页中间那里，我开始提到临终跟离世时的关怀，这个其实很重要，这也是我们服侍人比较有可能遇见的。虽然我们牧师比你们也许多有机会遇见，可是也许你会遇见自己的亲人，那你不要到时候对这个一无所知，你有一点概念一定会有帮助的，说不定你也会有机会有这样的服侍。并不是牧师在做这种服侍，英国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位首相他在政治界有成就，可是他并不那么被英国在历史上那么被称许，因为他是一个蛮严谨的一个人，所以有的时候也会有另外一方面被批评。可是也许他是英国19世纪在那个英国最全盛时期，不论政治或者是在信仰上面宣教各方面最全盛时期的时候，也许是英国的首相里面最敬虔的其中一位 Gladstone 那个格莱斯顿那个弟兄。比方他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天晚上他知道他明天需要在下议院发表一个非常重要的演说，会影响他的政治前途，可是那天晚上他需要预备那篇讲章。就在晚上他接到一个消息，在贫民区有认识他的人请他去为他们的一个临终的病人祷告。这很有趣哦，他们请一个有名的政治家去为临终的病人祷告，而不是请一个牧师。显然他用我们今天的话代指侍奉，可是他是一个会做这种事的人，对不对？他就这样去到那个贫苦的家庭，坐在那里一整夜陪他们，直到清晨的时候那个病人离世为止，他陪他们在那里祷告，在那里这样。所以他一夜没有睡也没有预备，可是第二天他在下议院的演说可以有人认为是他一生最好的一篇演说。主酬劳他。所以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有人陪，而且怎么陪是我们要知道，这是蛮好的事。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曾经陪着一个人走完他生命的旅程，我们有几次这样的经验我常常会觉得在一个临终圣徒的旁边是一个多么造就人的事。可是这里面有几个一些事情我们来提到，有一些很实际的问题。当一个人患了绝症，或者医生宣告他不久于人世，应该让他本人知道吗？这个是一个很难有一个绝对答案的地方。可是以我们期待人预备好自己进入永恒来说，以我们认识说地上的生命不是最要紧的，我们还有更长远的永远的生命，而且是很实在的生命，不是一种精神上的活着，而是很实际的永恒的话，那么我会认为应该让他知道是更好的。如果他还没有认识主，他必须面对他的永恒，他将要在哪里度过他的永恒。如果他已经认识主，才更应该让他很清楚他灵魂的锚是抛锚在什么地方，他整个生命是放在什么地方，而让他在最后的时间他知道自己年日不多，他可以认真的去面对。我会主张这样。可是虽然我们主张这样，如果那个不是我们能主导的，比方你是去探望别人，那么我们除非经过他的家人同意，我们不应该去替别人宣告这个事。这我请大家特别要留意好不好你去看一个病人， 我们常常留意这个的。如果我们去看一个我们并不认识的一个病的癌症病人，或者一个患绝症的病人，或者很已经病重的病人，通常我们都会先问清楚一个资料，就是他自己知道不知道他这个病。如果他自己不知道，我们就问他说，你们不想让他知道吗？如果家人回答还不想让他知道，我们就会自己留意，请弟兄们去探访的时候，我们会交代你们说，不要让病人知道他是这样。虽然我并不赞同这个，可是呢，我们一定要尊重，那是他的家人，对不对？像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吗？哦，弟兄姊妹一定要留意，有的基督徒，他们一旦认为是对的，他们就一副他是先知以赛亚似的，准备要殉道这样，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们不应该这样做。除非你真的像先知一样有神非常特别的启示，如果是那样，我相信结局一定是会美好的，而不会是有时候我们听见让人家觉得基督徒太粗鲁，不顾一般的伦理观念。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要留意的事。我觉得一个临终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个圣徒，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能够有诗歌相伴，能够有人读圣经给他听，是最好的事。当然我们要留意不要在那个地方哈，哇，大唱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哈，因为你要顾虑到他是在怎么样的情况里面，尤其人到了最后的时候身体比较弱，他不一定经得起那么刺耳吵杂的声音，我们就要柔和一点，多半的时候是这样。现在其实很方便，有 CD 有录音带啊，有许多诗歌这样可以放，可是我觉得有人亲自在那里给他唱一点诗歌，给他有一个祷告，读一点神的话是很宝贵的。我自己好几次遇见这些情况，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被召去做这种事情，那你不需要等到牧师来，你如果学习我刚刚讲这些，你会有机会这样服侍人。而且我跟你说，你服侍过一次这样的人情况以后，你一定会觉得那是很大的祝福，你会觉得没有别的东西能够换那个祝福，你知道吗？无论那是不是你的亲人，当然不一定每一个人临终的时候喜欢人家给他唱诗歌跟祷告跟读圣经，如果他能主导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尽量留意当事人的需要啊。可是多半的情形应该都是可以的，而且很多即将去世的人他也没有力量告诉你他喜欢不喜欢，但是很少人会不喜欢你在旁边给他唱诗歌的，只要你不要太过分，就像我讲柔和一点。人临终的时候如果能他有家人围绕在旁边，有的时候我会让，如果他自己本人也预备好，而他的家人也都已经预期他快要离世了，我会请家人给他讲一些最后的话。有的时候那个人还能听，有的时候那个人已经，我们觉得他好像已经昏迷，都一样可以讲，因为那些话如果他还能听，对他是一个造就，而即使他不能听了，对讲的人也是一个造就，所以这一点其实是蛮好的。当然有一些亲人有一些长辈，你不要等到最后在临终病房才要告诉他我爱你，你如果能够早一点讲更好，对不对？可至少那是一个机会，有的人是在那样的机会里面表达出一生他们都没有表达的话来，以后他们会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在长辈去世之前给他讲这些话，无论他当时有没有完全的意识跟那种悟性。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常常是伦理上的问题，也是一个就是到底如果他是在医院去世的，当他好像生命气息要没有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急救？现代的医学常常能够使一个在以前就是 passed away 就是去世的人，却能够又给他维持生命好几天甚至好几个礼拜，你知道吗？当然也有一些病你就是用仪器也是他生命的迹象就会逐渐的消磨了哈，可是也有一些可以维持一段时间。那所以有时候经常在医院里面医生要家人 签一个同意书，说遇见这些事你要急救吗？急救到什么程度？像这一类的，这个常常让家人很难决定。所以如果你自己预先交代这个，也许蛮好的。像我跟我太太的遗嘱里面都包括这一项，就是不要给我们做这种急救。可是你知道，这个虽然我们这样预先写对于我们的遗嘱家属有帮助，但其实仍然不是完全的帮助，他们仍然要面对一样的伦理上的问题。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们很难判断应该到什么尺度。比方我讲义里面就写了一个，可能是爱则无惧那本书，还是葛培里所写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人，他交代他先生说，当他必须用机器维生的时候要关掉机器，可是当他最后到了最后的时候，他先生面对这种选择，他先生心已经碎了，可是又记起太太这样的吩咐，他就可能也有法律上的顾虑，大概是他就去请法官来要求医生这样做。尤其在有些西方的法治国家，你有时候这样做会，即使太太交代，会触犯法律的哈。可是那个法官觉得还不是时候，所以没有立刻这样做。没想到过不久，他的太太开始好转，六天以后活过来。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是不是有这个例子就使我们以后再也不敢这样做呢？我觉得不见得啦。因为你知道，有的这样被救活过来的人并不怎么喜欢你把他救活过来，因为他们已经有的已经在天堂门口走过一遭，他们觉得说在那里很好，你为什么要我回来？除非那个人还没有认识主，那我想我们会期待，哎，他还有气息来对主有认识。所以这个是一个我并没有提供绝对的答案的一件事。那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我们要留意，当我们面对别人有这个情况的时候，你不要一副你很懂真理的样子，给人家很强烈的建议说啊就怎么样啊就怎么样，不要这样。因为那些东西会在人将来他们自己的亲属，也许长辈去世之后，他会长留在他心里面，可能有一种控告，一种遗憾，那个你不能跟他一起承担，你就不应该给人出这种主意。我常常给大家一个基本原则，我在讲很多协谈的时候，请大家都记得这个：凡是你给人家出的主意，造成无论哪一种后果，你自己并没有办法跟人家一起承担的，你就不要给人家出主意。简单说就是这样。这不只是疾病这个而已，包括婚姻啊，很多的事情，工作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以前讲到协谈，要人家要大家可以问一个问题，说你自己觉得呢？这个不是推脱责任，这个真的是一个原则。而当然我们这一方面，我们尽量按我们所知道给他们一些分析，一些让他在那种很着急啊或者这种情况里面能够有一点了解，这样选择会怎么样，那样选择会怎么样，但是他自己必须做决定，就是没有人能帮他做决定的。而一旦他做决定，我们就要尽量支持他，使他有一天做的决定无论发生什么事，要让他心里面没有那种压力，没有那种定罪的感觉。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我们服侍主服侍人最应该预见的其中一件，最应该留意，就是关于良心的问题。这是我再三再三跟大家讲的，你一定要抓住这一件事。有的基督徒真的以为他们跟人协谈唯一需要知道只是真理的问题，对不起，实在不是啦。因为多半我们需要给人家出意见的事情，就真理而言，都不是属于那种绝对的真理，因为很少人会为绝对的真理来请教你的。你了解我意思吗？绝对的真理我们几乎都知道是什么答案的，而会来请教你的问题多半都不是绝对的真理，也就是说是有绝对的真理来影响他，来决定他应该怎么处理。但是在每一个 case 里面，你需要依照那个情况来判断，而那个是放在个人良心里面。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个。第三页的最下面录了一个宣教士，他自己因为癌症去世，因为他是服侍的人， 所以他就把他癌症最后所经验的事情，累积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劝人你去关心临终的病人的时候，病重的病人可以注意什么。这个不是绝对的，因为他的这些原则用在一些人身上合适，不一定用在所有人身上合适，可至少这些原则大致上都是应该留意的。他说你不要假装很愉快的走进病房，你可以诚实分享你的感受，比方可以告诉他说我很想对你有帮助，可是不知道怎么做。但这个这一点也不是绝对的，有一些情况那个病人很可能会希望你很快乐的走进病房，如果他自己对永生有盼望的话，你懂了意思吗？我曾经才前不是太久看过一个病人，是我们不认识的，但是一个姊妹的父亲，他已经信主许多年，他预备好自己，他已经知道医生清楚跟他说月底大概你就要走了。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还蛮有精神的样子，可是他的病使他大概只剩下一两个礼拜的寿命。我们去看他的时候，我想他不是装的，他从心里面真的对主有一个盼望，所以他就是很喜乐，喜欢我们唱诗歌，讲话也还有力量，我们一起祷告，为他祷告，他就虽然我不是他的牧师，他自己有别的教会，可是他很感激，然后很喜乐。像那样的人，我猜如果你走进他的病房带着笑容给他讲正面的话，他一定很喜乐的，对不对？他希望他在荣耀里面走进永恒。所以我们虽然知道这样的情形，但是遇见我们很有把握不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拘泥于这种原则，一定要人家连病人都很快乐，只有你一个人这样。第二点特别要紧，我们基督徒啊，特别在人家遇见苦难的时候，最容易有的反应就是要告诉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啦，受苦对你有益处啦，你不要问为什么啦，你不要给他讲道，除非他问你，他如果想要认识一些道理要问你，你就尽你所知的能告诉他，否则你不要急着这样。很多时候面对一个有需要的人，真的啦，你只要陪伴在那里就是最大的安慰。这个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约伯三个朋友的故事就说到这件事，那不是一个个案而已，我相信那是一个原则。那三个朋友看见约伯受的苦难，他们就跟他坐在一起，跟他一起悲哀七天。什么时候开始使约伯生气呢？他们开始讲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keep quiet， 保持你的安静。真的不要太快告诉人家说要凡事谢恩，常常讲这种话的人啊，自己在遇见的时候不一定谢恩的出来，你知道吗？你越是很容易告诉人家律法的规条，就越不会有能力遵守那些规条，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你知道吗？而那些认识恩典的人，也就是他真的遇见的时候认识恩典的力量的人，他们就不会随便给人规条。如果这个宣教说，如果病人能说话，最好你不要一直讲话，让他有机会讲话。如果你遇见一个生命垂危，他可能已经没有意识的病人，那么你不要因此不跟他说话，你可以直接对他说话，因为我们都不确定一个人在潜意识里面有什么作用。而且像这样的情形，我就会建议你给他讲很短的话，不要给他讲那种因为什么所以这样要经过思考的话，给他讲短句，比方说耶稣爱你，耶稣救你，赞美主，主不要帮助你，像这样的话。甚至如果你根本没有把握他连这个话能不能了解，你就用他的立场来讲，说耶稣救我，耶稣爱我，因为他有可能只是在一种自然反射的动作会附送你这些话，我们并不完全了解这样的人是怎么样，所以当你这样的时候啊，会对他有帮助。遇见这样的病人，一定要尽量忌讳一件事情，人很容易这样，他的家属也容易这样，就是反正他没有意识嘛，就在旁边讨论他的病情，讨论他是怎么样。曾经有这样的人后来醒过来说，你们怎么居然可以在我旁边说什么我快要死了，还在讨论要不要救我。他听见了，他记得，也许他当时并没有进入他意识，可是那潜意识他后来记得，这是真的，这是实际上的例子啊。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尊重， 后面我还要讲，你就是人已经去世了。我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可以在那边最后给他祷告啊，唱一点诗歌，后来要跟他的家人谈后事，他已经去世了，我一定不会在他的病床旁边跟他们谈后事，我一定把家人，他们常常都在病床旁边就要跟我谈，我通常都把他引到客厅，引到别的地方才跟他们谈，如果在医院我引到病房外面。我觉得我们要表达对死者的尊重，虽然我们知道人已经不在那里了，可是我们为了别人，我觉得我们应该表达这个尊重。后面他还建议说，如果你能够带一些他会喜欢或者他会挂念的东西给他，对他临终者有帮助。这一点大家要更有见识智慧的去留意。我们常常去看一个病人的时候，你一定不要就只是去看，你应该先花一点时间想一件事，说我应该带什么东西去。我们弟兄姊妹经常有人去探访病人或探访谁哈，我觉得你应该问自己这个问题，而且要假想在那里有可能遇见什么。我有时候去探访，我会留意身上带一点，如果是去家里探访，带一点跟小孩子有关系的东西啦，或者一些可以留给他们的东西啦。有时候你会撒下美好的种子。如果你是去病房探病的话，即使你没有别的东西带，我们也经常，我们教会做那个探访的诗歌，通常至少如果他们能看字的，我们就把一本诗歌留在那里，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因为他们在那里一整天都在病房，尤其陪伴的人，他们有那个对他们是一个安慰。有时候他们即使，我都告诉他们，你即使不会唱，你读那个歌词也会得到帮助，他们也很喜欢，包括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所以像这些是大家能够累积经验去留意的事情。有的时候如果呢病房允许，我会带一个有大一点的字的，有经文的，像月历这一类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每一年都合适的月历我多买一些预备着，我那里还有一些月历是前两三年的，我把下面那个日期的部分剪掉，上面全部都是经文。有时候我去探病就送人家一份这个，他们如果可能挂在病房前面，你即使年长也可以看到那个经文。我们一定要设身处地想一想，我们在这里很方便，他整天窝在病房，被限制在 病床上，一天要度过那么漫长的日时刻，所以你要以他的立场来想，我们可以怎么对他有帮助。还有人刚刚离世的话，刚刚我讲的是人临终的时候，人刚刚离世的话，第一我们留意一下，我们在旁边不要轻易的劝家属节哀顺变。我这个有没有写错？是不是这样写的？是不是这四个字有没有写错？他们是这样写，对不对？我们好像觉得这是很正常，就是其实这很官场上的话、我觉得这个并不健全，并不健康。人家有亲人去世，让他有机会表达一点悲哀是好事。要不然你期待他怎么样？你期待一个基督徒他丈夫去世啊，他好像别人都替他哀伤，他却在丧礼上面表示说啊，没有问题，他在天堂，我很喜乐，赞美主，赞美主。我告诉你，像这样的人很可能回家第二天第三天就崩溃了，是真的，经常有像这样的情况。在教会，我很希望我们教会，我们没有把弟兄们制造成他们要冲这种场面来表示我是有信心的基督徒。你没有必要这样，圣经没有这样写。你的信心比亚伯拉罕大，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的祖先，对不对？亚伯拉罕在他妻子去世的时候怎么反应？哀痛哭嚎，对不对？我觉得，所以我曾经很强调的讲圣徒的感情的世界，我们要留意这个。但是你不要过度了，你如果有盼望，你不会过度了，让人有机会表达很好。所以除了哭泣以外，我喜欢让家属啊，他去世有，如果家属回到他旁边，我就建议家属对死者啊，讲一点追念的话，或者说至少说再见，对，也许他自己的母亲或者像这样。我觉得那些通常对家属都是很大的安慰。比较起来，说实在话，基督徒常常为了被人家批评说我们不慎终追远，其实刚好相反，我们应该让人家明白，我们基督徒才是真正的在办丧礼的时候是以人为中心的，我们尊重那个人，尊重死者，也尊重活着的人，让他们有机会表达。当他们有机会表达了哀伤，讲几句话啊，有一天他们回想起来这整个过程， 他们会觉得踏实，会觉得还是难过，可是会觉得有一种东西不一样，这是很实在的。我自己经常有机会被请去人刚去世，请去旁边，我通常一到那边我会很留意，我一定不要表现的轻浮，即使知道那个人是在信心里面死的。那通常我会这样做，我给大家做参考，你不一定常常像我有机会做这个事，可是我这样做的那个意义也许对你是一个参考。我到了那边，我通常不会就开始跟家人谈，反正他死了嘛，管他的，就谈后事，我不会这样，我一定会到死者的床边，如果他家属喜欢我去做什么，我就会这样。我也遇见过有一些他们根本就传统的仪式，他那个遗体根本就是白包在白布里面的，放在那里。我以前最怕这个，可是现在我已经不一样了，白布一掀开，我一个人就进去，我就在那边看一会儿。那当然如果有他们家属在旁边更好。我通常不会急着说来我们来唱诗歌来做什么，不会这样。我看一会儿，看着死者的面容安静一下。通常我也不会立刻讲什么属灵的话，我会讲一句比较普通的话，比方说他看起来很漂亮，或者他很安详。有时候我会提给他一个称赞，当然我一定是讲正诚实的话，比方说他实在是一个好母亲，对不对？我觉得像这些话都会对家属是一种安慰，你懂吗？然后我们才说、啊、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好不好。好、哦，你每做一个项目顿一下，不要显得匆忙，就不会显得轻浮，这是一种尊重。然后做完这些事以后，我们到外面去再来谈后事。我有很多这种经验，可是我告诉你，像我刚刚那种做法，不只是对那里的人会留下一种印象，而且对他们就是他们会觉得他们的死去的家人被尊重，他们在想到整个过程的时候，他们会得到安慰，而且你自己也会得到造就，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后面第四页下面讲到圣徒时候的光景，这是有一次为了帮助一些人我简单写下来的哈。这里面有一些东西你不一定同意，因为不是圣经写的，可是我跟大家分享，让你知道说我对于这些事情可以自由到什么尺度，你可以跟我的尺度不一样。就是说人死后到底他还会不会跟我们在一起一段时间，有一些基督徒好像觉得人一死后就完全不在，我们现在处理的只是一个他的躯壳，人已经不在这里了，那他在哪里啊？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人知道他死后去的领域在空间上什么意思，我们并不知道，对不对？他并不是说死后到神那里去报道，然后不在人间，神到底在哪里啊？神我们不是说他充满万有吗？他去神那里报道到底在哪里呢？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圣经并没有明确的答案，所以你也不要那么明确的答案坚持说他在其实问你在哪里，你一定答不出来的。你说在主那里，问题是主充满万有啊。我不是要说服你接受我的看法，可是我觉得能够告诉人说，我有时候在丧礼的时候我会跟家属说，我当我这样讲我是真的有这种感受，我才这样讲，我说我觉得他好像也在这里。当然我一定要留意，不是让人家会想到要去敬拜他的祖先啊，哈。可是我用这样讲只是要如果能带来造就，我也会这样讲，在有一些场合。我们台湾人认为头七的时候是死者会回来的时候，对不对？我跟你讲，我妈妈信主那么多年，她有这种观念。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妈妈是会做，她有时候是有时候会做一些很有意思的梦的人。她不是整天做梦的人，我妈妈睡觉睡得很好，可是有时候她真的会做那种很像异梦，就是很有意思的梦的人。可是我父亲去世以后那几天，她都没有做过梦，所以到了头七那天，她就说：“人家都说头七你会回来，可是你都没有做什么。”这是我妈妈跟我说的。我建议你遇见人家这样讲，不要那么轻易跟他说：“哎，那不对啦，圣经不是这样写的。”你凭什么说圣经不是这样写的？圣经什么地方反对刚刚我讲的这个？你一定找不到的。我也不是叫你相信我讲的，因为圣经也没这样写，但至少圣经没有写说不是这样。因为我妈妈告诉我说，那一天她五岁的时候，忽然听见我爸爸房间 就蹦一声，他就过去看，他发现我爸爸生前常常在用的一本大字典，一本大的书，就自己这么掉在地上。当然你也可以用很自然去解释它，可是至少对我妈妈，她觉得就是一个安慰，她觉得说她果然有回来。你不要因为这样随便去告诉人家会回来哈。像我妈妈是希望我爸爸也回来，而有另外一些，你如果跟她说回来，她吓死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讲的这些是为了叫人得帮助，而不是非要跟人家讲不可，你懂吗？我给自己一个蛮大的自由的尺度，就是如果圣经明确讲的，我们一定要照着做；圣经明确禁止的，我们一定不要做；圣经没有明确讲的，也没有明确禁止的，有一点自由的尺度。可是自由尺度不是乱用，不是要发表一个神学的道理，而是有时候为了人的需要。有人遇见亲人去世，会有一件事情很难过。这一点我要告诉你一个也算真理，让你可以安慰他们。就是他爱他的妻子，他妻子去世了，而他每一次想到说将来在天上我知道会见面，可是主耶稣说在天上不娶也不嫁，可是我还是喜欢跟他在一起。因为我们很容易觉得圣经说将来在天上不娶也不嫁，就好像我跟他生疏了，可是你弄错了，不是这个意思。你如果在地上曾经她是你的妻子，你很爱她，如果你是在主里面，你的爱也不是那种放纵的爱或者什么，而是真正在神里面的爱，我完全相信一件事，到了天堂你跟你这个妻子的关系，其实她的名分不叫你的妻子了，可是你跟她之间爱的亲密甘甜绝对不输给地上，我完全相信这个。事实上到时候你会有一个更广大的爱，那个时候就不会有人说你三妻六妾的，不会了，因为在那里不是用婚姻的关系在讲的爱，可是我们爱可以给予许多的人。我很相信地上所有来表达神爱的，无论父亲的爱、母亲的爱、朋友的爱、夫妻的爱，到那个时候都会成为完全。我们有时候在天堂会感觉到是一种父子之间的爱，有时候感觉到朋友之间的爱、兄弟之间的爱，有时候会感觉到夫妻之间的爱，而且每一种都是让我们觉得甘甜满足，这是我相信的。虽然圣经没有那么明确讲，可是我还是相信这个。至少我们相信一件事，天堂神给我们一定是美好的，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样会安慰人。我特别这里提到一个点，就是常常一个圣徒离世的时候，甚至他只是才刚信主，我看过太多例子，几乎很少有例外的，就是好像神总是或多或少会做一点事，有时候很明显，有的时候小一点的事，多少让家属啊得到一点安慰，你知道吗？而多半的家属，无论他原来是怎么样，是博士啊，是学自然科学，或者我跟你讲，只要碰到他有家人去世，每一个人一下子都变成向着各种迷信大大敞开门户的人，多半的人都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啊，只要一点点征兆，他们就会紧紧抓住，而非常得安慰，你知道吗？所以神病在那个时候，神多半不需要做顶大的事情，也会让人得到安慰。我因为那么多次有这种经验，我几乎可以这样，我差不多每常常在如果有人在临终还没有去世哈，如果他们在谈到后事，我甚至敢预先告诉他们这句话，我说神总是会做一点事情让我们得到安慰，知道说这个人去世在神的手中是真的。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是很有趣的，比方我们两三年前服侍了一个中年的妇女，五六十岁吧，是一个一辈子在做老师的一个姊妹。她其实算是在最后病中癌症的时候才真的信主，是我们去给她施洗的吗？服药汁。可是她最后那几个月住在和信，也很是住在和信吗？是马街，淡水马街，淡水马街。她其实都很痛苦，可是每一次我们一去看她，他就很喜乐，对不对？啊，就是跟我们唱诗歌，他就很喜乐啊。其实他很痛苦。后来他去世的时候，刚好我们在冬令会，所以啊，我们预先都告他要怎么样弄，所以他们就等我那天晚上聚会完，然后他们快通知我，所以 晚上大概十点左右，我们就赶去医院。那时候他已经去世差不多两个小时。你知道吗？他只有一个女儿是信主的，其他那些人都不信主，其中好像还一位是医生。可他们所有的儿女都异口同声给我讲一件事，也就是说那不是他女儿，因为是基督徒，牵强附会讲不是的。他们那些而且跟我讲的还不是那个信主的女儿，我记得他有一个儿子是医生，好像他们异口同声跟我讲，他们很奇妙。他妈妈去世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他离开的时候就是好像舒一口气，好像这几个月的苦啊哈就这样放下来了哈。然后呢，这个已经得到安慰啊，就是好像是一个解脱这样。他说因为他们在等我去嘛，有的时候他们在等别的家，可那一天在等我去。他说很奇妙，他妈妈断气他一个小时之后，就在他们面前，他就看到妈妈开始露出一个微笑。但我们去的时候还有点看得出他有微笑了。当然有一些人会说那个有可能只是身体这些的反应看起来像微笑，可是至少他的家人不这样认为。那我们当然不要在旁边说哎呀没有了，迷信。我个人相信那是神做的，神做任何事，无论用自然的方式超自然的方式，神常常都只做一件事，就是要人得造就。所以我们也要尽量，我们不需要故意的把人家不承认的东西牵强附会的要讲，可是这个你大可以放心放手。我经常看见神就是有办法让那个家属看见像这样的事。我自己的外婆去世的时候93岁，她在我舅舅的家去世的。我舅舅是一个医生，他不是不孝顺，可是他很世俗化。所以他知道我外婆已经信主一二十年，那就是不肯用基督教仪式，因为他没有概念。他如果像现在一样，他大概同意用基督教仪式，他总是觉得基督教仪式啊，就会让他没有面子。他其实弄错了，那他坚持不要。那时候他快临终的时候，我妈妈要去看他，因为他在宜兰，孙阿姨就给我妈妈一个教导，就是说即使他已经没有意识，你还是可以给他讲一些话哈。他耳朵通常人家说是最后走的，所以我妈妈就很得帮助，他就这样做。后来我妈妈很得安慰，因为她说我外婆最后好像已经都是没有意识的情况，我妈妈就照，因为在人看来就是你跟她讲话你不知道嘛，没有反应。可是因为孙阿姨这样讲，我妈妈就给她讲。最后我妈就大概问了她一句话，类似说你是不是还是在信靠主，类似这样的话。她说我外婆，她本来我外婆完全跟她讲什么没有什么反应，可是我妈问她这个话以后，我外婆就把两只手拿起来就合在胸前，就这样。我知道一个人到93岁又是最很虚弱，要做这个动作是很不容易的，你懂不懂？你有没有看过虚弱的人根本连动一动手指头对他来讲都是没有那个力气。所以我跟你说，神总是有办法让人得到安慰。还有一些我没有办法，所以有一些说实在我听起来会觉得有点牵强附会，可是我从来不真的这样评定他。我相信那是神做的，因为他们自己家属觉得那是神，那让他们得到安慰，让他们看见有神的手在其中。还有我们一定要了解，丧礼是为了生者，不是为了死者。所以呢，如果有人是没有信主的，可是他家人盼望我们主持丧礼，我一定给他主持。我刚才侍奉主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同工，他们很有汉贼不两立的观念。如果他不是真的信主，就坚持不给人家办丧事。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事实上我常常认为丧事是一个布道会，甚至一个人是自杀的，我们也会把他办丧事。有时候我们安慰家人，也许他还是得救的。基督徒从来有一种真理上的观念，认为自杀的人不会得救，其实圣经没有这样说了。但是我们不随便这样讲，是免得人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知道有的人他们所以不会自杀，就是因为他怕不得救，所以最好你不要让他觉得会能够得救。可是已经发生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他安慰，这也不是乱说的，是有可能。所以弟兄们一定要明白， 真理固然重要，可是事实上神给我们大的自由的尺度，你不要为了真理把更要紧的爱跟让人得到造就给忽略了。好，我想我今天应该结束，可是我讲义还写了一些东西，第五页参加非基督教仪式的葬礼，这里其实写得很清楚了，你可以做参考。我录了一些圣徒的临终之言，这里都很有意思。我曾经在周报还是哪里放过，对不对？另外一些无神论的人的临终之言。当然我知道不是每一个非基督徒死的时候都很恐怖，可是确实比较起来确实比较多这样。我们曾经服侍一个老先生，他告诉我们说一直在看到小鬼跟女鬼，后来他有心要信主，我们给他施洗以后就完全平静下来，完全不一样，这是很实在的。最后其他那里我提到，如果家中有亲人去世，无论是不是基督徒，是不是用教会仪式，都要跟牧师联络，至少我们可以给你一点建议，可能你可以避免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一个园丁来到花园里问说，谁摘去了这朵青春美丽的花？主人说是我。园丁就默然不语。这句话也是我们用在一个小小孩去世的丧礼上面，我会用这句话，或者一个年轻人。这句话讲得很好，如果苏格拉底的死像一位哲学家，那么耶稣的死像一位神。最后我录了这句话，一起来读好吗？哥林多前书四五章二五二六节，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神有一天要毁灭所有的仇敌，最后毁灭的死，我们有一个盼望，有一天不再有死亡，对不对？可是今天死亡却成为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祝福，无论是看见一个圣徒死亡，或者我们自己愿意向着己死掉，或者有一天我们在信心里面走入死亡的门，当你一跨过去回头看，你就会称那个死亡的门叫什么？生命的门，你所进入的是更奇妙的生命。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为着在座的每一位同工弟兄姐妹，我们都感谢你。主，谢谢你让我们可以为你而活。主，赐给我们从天上来的爱和智慧。主，叫我们能够安慰那些忧伤的人，能够陪伴临终的人，能够服侍各样你所量给我们服侍的人。主耶稣，求你用你的圣灵多多的膏抹我们，让我们每一位都成为充满荣光的器皿。哦，可以按着你的时候，按着你的旨意，随时随地来调度我们。主，愿你在士林喜安堂更多的兴起，能够服侍你的器皿，在这个世代成为主荣耀的见证人，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谢谢主给我们服侍的恩典。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